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将我们众人召聚在你的殿中。虽然天气有降温，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依然感受到那份温暖，因为那温暖是从你那无私的爱而来的。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们，在基督的耶稣里面拣选我们，又特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担当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为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心清守洁，可以坦然侍立在你的面前。现在我们感谢你将这无尽的恩典临到我们，也盼望主你能够赐福我们今日的敬拜，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的赞美，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也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为此我们把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将我们的名字镌刻在你的手掌之中，你愿意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为着还在疾病中在各样患难的里面的弟兄姊妹祈祷，求主你的灵亲自能够医治，亲自能够安慰，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欢喜快乐地侍立在你的面前。也再次求主赐福余下的时间，接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愿主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坚固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的粮，让我们吃了就能够结出果实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福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家庭的信息。有一天呢，有一个这个太太呢，早晨起来以后就很抱怨，对她的这个先生说：“昨天晚上你怎么说梦话了？你知不知道？”说梦话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先生说：“哦，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太太说：“你好像这个说梦话是在骂我。”他先生说：“哦，那有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讲。”你会发现，这个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的，没有一个人不是从家庭出来的。当然有没有家庭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同样家庭对我们也带来了很多让我们开心的地时候，也有很多让我们伤心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呢，把这个家庭呢形容成一种围城。围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城外的人呢想进去，城里的人呢就是想出来。有很多没有成家的人呢就特别羡慕啊，我什么时候有一个家。但很多有家的人呢下了班以后呢又不想回家。那到底家庭是怎么回事呢？而且随着现在这个后现代的兴起啊，很多各式各样奇怪的这个理论出现以后，你会发现人们对家庭很多的观念是错误的，以至于这种错误的观念呢影响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说简单一点，不是你嫁错老公了，也不是你娶错太太了，只不过是你在处理这个家庭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有一些技巧啊没有处理好。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怎么能够拯救我们的家庭？其实美国政府很好了，美国政府他们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停了，他们在针对于这个美国的家庭，他们国家投资了长几十亿或者上百亿的资金啊，要挽救这个美国的家庭啊。但是后来发现离婚率还在增长，后来发现这个家庭里很多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根本问题你要知道家庭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有家庭？现在有的小孩啊很叛逆，他不想在家待着。有一个孩子，他这个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他可以考州立的大学，但是他选择呢跑到最远的地方。他选学校的时候就找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他就报那个学校，因为他说我终于可以脱离家庭。怎么会这样呢？父母亲都特别的爱他，特别的关心他，那为什么让孩子觉得越早离开家庭越好？也有的人很早就成立自己的家庭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结婚了以后我就可以脱离这个家庭了，我就可以有我自己的家庭。但是很可惜的事情，当他建立了那个家庭没过多久以后，你就会发现跟他以前那个家庭差不多的。我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很多人知道我的父母他们会吵架，有的时候会打架，我看到他们打架我不知道该帮哪一个。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我立定一个志愿，我不要跟我太太吵架，一辈子都不要吵架，我是个好男人对吗？ 那第三天我们就吵架。结婚第一天呢，忙啊，你知道吗？要迎亲啊，要仪式啊，哎呀，忙得不可开交。第二天还没缓过劲来，第三天缓过劲来就开始吵架了。吵架很简单，因为刚结婚嘛，也不知道锅碗瓢盆有，可是米呀、面呀、什么都没有。然后要吃饭呢，是你做饭还是我做饭？为什么要我做饭？为什么不是你做饭？问题就出来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是太太，我们几年哪一年结婚？03年结婚，到现在还好，平安无事，感谢上帝。所以你需要明白，到底你的家庭应该怎么样？你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面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家庭的起源两名，第一个家庭是哪里？第一家庭不是创普的家庭，第一家庭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创世纪的第二章的那个经文的里面，给我们再一次把第一场婚礼、第一个家庭、第一对夫妇的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在那里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那个人是谁？亚当。这里绝对没有男女不平等的意思，也绝对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上帝先创造了亚当，亚当以后，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就给他造一个什么呢？配偶帮助他。但你会发现，上帝说完这句话，18节、19节呢，没有说立刻就做一个配偶出来。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耶和华神用土地上所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这个人跟前来。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上帝你说造一个配偶吗？那你赶紧造了，怎么先把这些走兽啊、飞鸟啊带到这个人的面前来呢？这些呢是上帝让亚当来管理的，不能做他的配偶。现在有的人把自己的一片爱心都倾注在那个小动物的身上，我不反对呢，但是你更要关心你身边的那个人。所以到了第21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请问造人的时候用什么造的？说难听点就是泥巴嘛，对吧？后来泥巴造了一个人，吹了口生气。那造女人用什么材料呢？这高级多了，对不对？所以从肋骨来做的，材料就很金贵了。对，所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什么人？这个是原则。所以第一个家庭、第一个婚姻，所有的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现在的这个世界就很麻烦了，因为有的人就所谓这个平等嘛，所以为什么只有男的跟女的结婚呢？平等，男的也可以跟男的结婚呢，女的也可以跟女的结婚呢，对吧？为什么一定要跟男的一定要跟男的结婚呢？有个男的跟自己的照片结婚，因为他发现我是最帅的、最美的，没有任何的缺点，看别人都有问题，所以我就跟照片结婚。在印度听说还有的人，他这个女孩子呢，嫁给狗的，什么嫁给鳄鱼的，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你不能说，哎，这是我的爱呀，我就是爱我的照片，我就是爱这条狗，我就要嫁给他，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爱是错误的。但是这个世界呢，不敢说错误的问题。你一说错误，人家就说你歧视我，这不是歧视的问题，这是错误的问题。好像这个伊朗啊，很残忍，他们用飞弹打下来了一架飞机，100多个人就死掉了。他调查完了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美国造成了这个危机。你的错误你要来承担，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错误推卸到别人的身上呢？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很容易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幸福的家庭，你需要从一男一女开始。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那问题也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在婚姻的里面呢，本来呢在相爱的人的里面呢，很多人都经过这个爱情的滋味，对吧？做广告都是这个酸奶是什么味儿的呢？爱情的味道，是吧？酸酸甜甜的。所以你在爱情的里面，你会发现你打电话你不害怕花钱的，但是现在话费都免了，你就煲电话粥啊，然后你就哎呀，什么时候见到他你觉得特开心啊，然后哎呀跟他一起吃饭，哇，幸福得不得了，再看个电影那就开心死了。但是结了婚以后你会发现好像变了。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男女是不同的。上帝创造男人是这样的，上帝创造女人是那样的。男女是什么呢？是应该互相帮助的，是配偶在一起的。 你是一个爱清洁的人，可是你突然发现你的丈夫呢，每天鞋子乱扔，袜子乱扔，脱了脏衣服也乱放啊，你就觉得，哎，你应该干干净净的呀，你应该怎么，不，你应该帮助他怎么样呢，那就可以，而不是指责他应该怎样。所以从前有一个这个姊妹，她就老是在别人面前抱怨，她说，哎呀，你看人家的先生一出去以后穿的都整整齐齐的，多好呀，你看我们家那个先生什么时候出去都是乱七八糟的，衣服也皱皱的。所以旁边人就提醒他，那是你的先生啊，你可以照顾他，你可以把他的衣服洗好，把他的衣服熨好，然后他出门的时候就是干干净净的了。哎，这个叫 care， 你明白吗？在婚姻的里面，一男一女，男女是不同的，很奇妙。现在很多的人还在研究到底男女不同在哪里呢，有的人研究是大脑不同，据说男人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重，有的人研究是基因不同，有的人研究是激素不同，荷尔蒙的问题等等等等，很多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会发现现实中是不同的。很简单，如果你家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发现他们从小选择玩具上就不一样了，女孩子呢就喜欢抱个小娃娃呀，小狗啊，男孩子呢就喜欢小汽车呀，拿个小玩具枪啊，你会发现男孩很多的男孩子喜欢蹦蹦跳跳的，女孩子呢相对就要啊文静一点，哎，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研究说这个女性的左脑跟右脑之间是有很多这个神经什么连接起来的，可是男性很少的，男性是前后连接的，这思维模式是不一样，思维模式不一样，所以表述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你无论是在婚姻的里面还是没有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你要是男女是不同的，但奇妙就在这里，把两个不同性格甚至不同爱好甚至不同生活背景的人放在了一个屋檐下，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桌子上坐下来聊天，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这就是婚姻的奥秘所在。所以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圣洁的，是神所要祝福的，因为这个是好的。因为不是说不好的，各位弟兄姊妹，你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给你是好的，是要祝福你的婚姻。所以不管是对丈夫来讲，他不是，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娶个了太太好麻烦呐、啊，还要怎样怎样，也不要让太太觉得哎呀嫁给这个男的好没有用啊，这个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结果嫁给他以后什么便宜也没有占到，还到赔了很多。哎，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你上帝把夫妻放在一起是要互相帮助互相祝福，更多的是蒙上帝的祝福。所以在婚姻的里面，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呢，一男一女，虽然男女各不相同，女性呢她更喜欢表达的是情感大多数，而男性呢更简单的呢是解决办法。所以如果太太回来以后说啊今天好累呀，不想做饭，我们出去吃吧，她表达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去吃饭呀或者怎样，她就觉得我这个感情我的这个感受的问题。那男性呢，如果他觉得为什么要出去吃，昨天才出去吃的，每天都出去吃要花很多钱，你知不知道，男性他不是想你的这个感受的问题，而是说你花不花钱的问题，你麻不麻烦的问题，解决的办法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就矛盾就出来了，太太就觉得丈夫不理解我，丈夫觉得这个太太也不理解我，有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恋爱的时候都哇喜欢得不得了，两个人闹起矛盾来以后呢，以前的时候啊，这个现在离婚当然很容易了，很简单就离婚了，以前一离婚的时候就问呢、啊，就领离婚证了，为什么要离婚，感情不和，很多人的理由是个感情不和。所以这个不是感情不和的问题，其实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问题，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丈夫跟你是不同的问题。所以怎么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呢，不是说好了那我们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就这样不一样下去吧，不是，我们如果回到基督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你能够有一些技巧有一些方法，你就可以化解这些矛盾，把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不必要把它累积起来。所以很多的家庭问题它是日积月累出来的， 都是一点点的小事小事小事累多了以后就爆发出来了。但对于圣经里面讲，上帝要看那个男人读经不好，要给他制造一个女人来做他的配偶帮助他。男性有男性的特点，女性有女性的特点，这两个呢应该是互补的，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话，你嫁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像也没有什么意义在。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一男一女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能看到那个字吗？对，一夫一妻的。请问人类最早的时候是一夫一妻呢，还是一夫多妻呢？一夫多妻，一夫一。你看到了清朝连续剧、唐朝连续剧、黄什么什么什么朝连续剧是一夫一妻吗？你会发现他、很多太太。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现在房地产值钱呢？因为古代的人就已经说了，大房、二房、三房、四房，有钱就多有几个房，是吧？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在这个先秦以前呢，一夫一妻的。在圣经的里面，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后来他的太太呢又把他的这个婢女给他了，后来到了他的这个孙子，如果你按照读经角度，你现在读到雅各的话，雅各有几个太太？雅各有四个太太了。对，所以有的人说，你看圣经里面也是多妻的嘛，其实多妻并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思一夫一妻。在一夫一妻的婚姻的里面，你的爱是忠贞不渝的。有的人这个在穆斯林的世界里面，穆斯林他们是说可以一夫多妻，当然现在大多数都不可以了。在穆斯林里面，他们有个说法，就是有人就是找到这个安拉，安拉说可以娶几个太太，你可以娶四个。啊，他很开心呢，我可以娶四个太太。但是安拉说，你要对待四个太太的爱一样多才可以。你可以做到吗？你发现？怎么可能一样的？你看爱就是这样，爱不是自私，爱也不是狭隘，爱就是要专真的、忠贞的，是专一的。所以两个年轻人啊，很相爱，结婚了。到了婚礼现场，司仪开始主持婚礼，到了宣誓阶段了，对吧？有婚姻誓词，先问这个男孩啊，无论你的这个这个女孩啊，是疾病也好，健康也好，贫穷也好，富足也好。怎么怎么怎么，你都愿意爱他吗？女孩说愿意。哎，新娘说话了，等一等，我想请你再考虑一下啊。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做家务呢，我成天就去购物呀，我跟我的女同事，我的这个叫什么闺蜜们，经常出去逛街呀、花钱呐，你还愿意爱我吗？男孩子，婚礼现场呢，怎么办呢？愿意。女孩很开心，好，该问女孩了啊。无论你的丈夫是疾病也好，健康也好，贫穷也好，富足也好，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愿意爱他，爱他吗？女孩说愿意。这个男孩说，你也等一下，你也考虑一下。男孩说啊，如果结了婚以后，我回家也从来不做家务，我一回家我就躺在那儿看电视，我钱从来都不给你，我想出去就出去，我很晚才能回来，等等等，说了一顿，你还愿意吗？这个女孩说拉倒吧，我们现在就散伙走了。你会发现在爱情的里面，当你去在实际的问题之中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你的爱需要忠贞不渝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是用上帝用爱情来描述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上帝对以色列来讲，我爱你。上帝对我们来讲，我爱你。你会发现上帝用爱情来形容他跟我们之间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关系。所以同样在爱情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这种关系呢应该是这种专真的，是一夫一妻的。据听说啊，我具体没有，哎呦，加拿大来的，下来我们要交通一下。加拿大好像有的地方他们是混居的，他不是一夫一妻，也不是一夫多妻，他是几个男的几个女的，他们就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以前我们说一夫多妻，现在还有一妻多夫。一个女的说，我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我都特别爱他们，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两个男人说好，三个人就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好像在人看来这是他的爱的问题，这你不要干涉他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上帝所祝福的，明白吗？你可以那样生活，但那个不是被上帝所祝福的一种生活。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特别提醒弟兄们，因为男性更容易出轨，原因是什么呢？这跟身体结构跟生理也有问题。你会发现女孩子呢更容易这个专注一点，说的简单一点，如果这个老伴去世了，一般呢女性容易一个人就走下去了，把孩子养大都大，哎呀不休什么就生了。那一般男的呢就很难，男的的话就会另外再续弦。那不是评判这个意思，而说对于弟兄来讲呢，他的那种特殊的那种的生理结构造成了他容易出轨，因为他对异性的那种敏感比女性对异性的敏感要超过1000倍，所以男性容易出轨，所以男性更要谨慎，不该看的网站不要点，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接触的异性不要接触。所以有一个叫葛培里原则，葛培里原则是什么呢？不单独跟一个异性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现在的这个总统潘斯，是叫潘斯吗？副总统潘斯，他就是这样。当一个女记者说，哎呀总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可以单独采访你吗？副总统说，请问有别的人同行吗？啊，没有。哦，对不起，没有的话我不能够跟你同行。有的人攻击他，那是歧视，这个不是歧视，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很多的火花擦出来呢，就是因为单独相处。女性也是这样，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杨牧师说了男性有吃我的1000倍，我没有问题的。女性现在也很容易吃问题。有一个这个在公司上班的女性也是，她已经有自己的家了，她也很爱自己的丈夫，但旁边有个男士呢总是来逗她，总是来动不动示好，动不动要约她出去吃个饭。刚开始的时候她说，哎呀不行不行，后来很多次以后她就觉得，哎呀不就是吃一顿午餐嘛，还不是晚餐啊，不就吃一顿午餐嘛，就吃吧。结果后来他就沦陷了。所以你要小心，一夫一妻表明你在婚姻的里面需要忠诚于你的另一半。这个世界呢不再讲究这样，这个世界讲你个人，这个世界的焦点是在你个人，你觉得好就可以，你觉得喜欢就可以，你觉得对就可以，啊，没有考虑到对方，没有考虑到上帝所设定的这个原则。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我们基督徒的原则是上帝怎么设定的这个事情。上帝设定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那么丈夫就要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呢？有没有人知道圣经里说丈夫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像爱你自己的生命一样，你要这样的去爱他。那翻过来，妻子对待丈夫呢，你要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上帝就会赐福我们的家庭和婚姻，最重要的是赐福我们的后代子孙直到千代。你明白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出在父母身上。我们不能够说，哎，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调皮，这么不好管。你要想一想，哎，他是你的孩子，我的女儿经常提醒我，我是你生的，我这个样子是你遗传给我的，那就没话说了，我遗传的嘛，对吧？问题在我身上。所以你会发现一夫一妻，夫妻之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感情的深厚，真的不光给你带来祝福，给你的后代子孙都带来祝福。因为上帝应允我们一人的后代要蒙福直至千代。所以婚姻里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最后是什么？一生一世。所以两个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关系呢不是一个合约关系，今天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你对我不好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们就拜拜一拍两散。很多的时候你要小心。所以我也劝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在什么光景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有两个字一定不要出口，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太太的，有两个字不要说出来，离婚。一生气离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只不过那个时候你的气头上上来了，但无论你多么生气，这两个字一定要牢牢地咬在你的牙齿里面，不要让它说出来。 那反过来讲，就算你离婚，你再有一个家庭，也未必啊，不一定啊，你就会一定会幸福。当然，我不是绝对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基督徒现在离婚率也在增加。以前我们很自豪，我们说基督徒的离婚率几乎没有，但现在发现，在美国的基督徒家庭的离婚也在增加。我的身边也有几对基督徒也是以离婚结束，又重新组建自己的家庭。当然，他们再一次组建家庭，我们也为他祝福，也为他祷告，也能够希望他在基督的里面继续建立他的这个家庭，更蒙上帝的祝福，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家庭的，你不要想用离婚来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在《诗经》里面说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句话叫“牵手一世情”。拉了他的手了，就准备一辈子跟他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一些生命的里面、生活里面具体油盐酱醋茶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年前有人给我打电话，杨牧师啊，能不能给你交通一个问题？我说可以啊。他说我觉得我这个老公不是上帝给我预备的啊。我说你之前怎么没有祷告呢？他说那个时候我不信主。后来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就总觉得我这个老公不是上帝给我预备的。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怎么给他出主意呢？他都说了这个不是上帝给他预备的。我跟他讲，不管你那个时候信主没有信主，你都在主的里面，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你们如果还记得有一个叫大话西游，这个里面这个讲一个爱情的故事，一个至尊宝跟那个紫霞仙子，后来有一段情节，那个紫霞仙子拿剑指着那个至尊宝的脖子，很生气，怎么样？至尊宝就说了一段话，说啊，我当年有一段感情摆到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啊，现在我想起来以后，如果我再见到那个女孩的话，我要跟她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个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是多少？你们都看过了，对吧？一万年，所以那年很流行“爱你一万年”，对吧？爱情就是这样，爱情就是没有后悔的。那你一旦已经决定走向婚姻的殿堂，一旦两人已经牵手步入到这个家庭、组建家庭的时候，无论前面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遭遇到什么困难，无论你面对什么光景，你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婚姻在基督的里面被神所坚固，能够蒙上帝的祝福，能够走下去？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我也很佩服美国很多的家庭，丈夫太太离了婚以后呢，还跟好朋友一样，要不就是丈夫把孩子送到太太家，要不太太把孩子送到丈夫家。哎，我觉得哎呀，好像很和谐，对吧？好像在很多国内的家庭不是这样，离了婚以后啊，夫妻两个就跟仇人似的，这个见面分外眼红。不管怎么样，其实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一些方法没有掌握好。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你在结婚之前上过婚姻课程，就是教你怎么去面对婚姻，怎么处理婚姻问题，怎么面对你未来的丈夫等等等等问题，你是拿到一个证书毕业以后才结婚的，举手。有没有啊？都没有啊。那我请问有没有今天开车来没有带驾照的？有没有？也没有。为什么要带驾照？法律规定的嘛。你没有驾照不可以开车的，你没有执照为什么要结婚呢？你都不懂什么叫结婚，婚姻以后这个问出现问题怎么处理，你就冲进来了，对吧？冲进来以后发现，哎呦，后悔了，当初眼瞎不应该嫁给他。没有，各位不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我们的父母一代一代的，从亚当夏娃一代一代，因为这里面有什么？这里面有上帝他自己所命定的，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真的应该珍惜你现在所有的家庭，珍惜你现在所有的爱，所有的婚姻的里面上帝给你的祝福。所以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会面对各式各样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绝望，甚至很失望，你应该回到神的里面。你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要怎么样来带领你的这段婚姻，你的这段家庭。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真的为我们的家庭在主的面前献上祷告， 求神能够赐福我们的家庭，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按照基督的教导去面对我们的家庭，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蒙福，不单是我们的家庭蒙福，也是我们的家庭呢成为美好的见证。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夫妻恩爱，跟小孩子在一起相处很平安很和谐喜乐，每天家人也开开心心的，那旁边那个吵架的呢就要找你来取经了。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进到教会就是因为家庭问题，哎，为什么我们两个老吵架，为什么他们不吵架，然后我们就去他们家问一问，你们家为什么不吵架，后来一问，哦，原来人家信耶稣，礼拜天一家人去教堂啊，丈夫应该怎么爱妻子，妻子应该怎么顺服丈夫，夫妻关系出了问题怎么处理，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大家就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很重要，家庭是神所设立的，是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家借着祷告仰望在上帝的里面，让上帝的手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昨天我们去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分享，他们做实验，把一杯纯牛奶放在这里，白色的，把第二杯牛奶放在这里，这个半杯牛奶放在这里，然后他们就倒那个巧克力奶，这个巧克力好像就沉到底下去了，黑白就分裂。第三杯呢也倒巧克力奶，倒完了以后呢拿棍呢怎么样搅一搅，请问第三杯什么颜色？巧克力奶。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婚姻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处理各式各样问题的时候，上帝要搅动的，上帝要借着事情搅动我们，使我们更加的相爱，使我们更加的去依靠主，使我们更加的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不管我们现在面临怎样的问题，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上帝所祝福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应该在基督的里面呢持守这份婚姻，也在基督的里面呢靠着主的能力来面对我们婚姻里面出现的一切的问题。所以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家庭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呢一生一世。当有一天我们到70岁80岁甚至90岁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你的生活，老伴儿在呀，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们一家的父母已经结婚40年了，对吧？啊，很厉害。哎，单大爷，你们家多少年了？你跟阿姨在一起？阿姨，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我62年结婚。
62年，数学好的快。
58年
，马上就60年了。你能够想象跟你相爱的一个人一起走过40年、50年、60年，甚至有一对老夫妻，他们也是到了90多岁，然后可能是老奶奶呢，因为身体器官衰竭去世，大概不到2个小时，老爷爷也走了。哇，那个很奇妙。我估计他们两个应该是牵着手走进天堂的大门，很幸福的事情。所以虽然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有一些磕磕绊绊的事情，有一些疙里疙瘩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坚信这是上帝所祝福的，这是上帝要在这个里面 给你恩典，给你带来丰富的祝福的一个婚姻。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来面对这个一切，也常常在祷告的里面求上帝能够赐福我们的家庭啊，盼望有一天我们就30年、40年、50年、60年，一直到我们一起见主面的那一天。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在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预备家庭，预备婚姻，预备爱。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爱的里面也有伤，在爱的里面也有眼泪，但我们更愿意看到你在爱的里面给我们的祝福，你给我们的产业，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也再次求主你坚固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让我们持守这个神圣的观念，家庭应该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愿主你也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家庭的，求主你给我们丈夫有坚强，能够去体贴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妻子，也给我们姊妹有谦卑顺服的心，能够帮助丈夫一起兴旺这个家， 还没有进入家庭的，求主你恩待他们，在单身的时候也让他们预备好自己能够进入家庭。愿主祝福每一个家庭成为蒙上帝所祝福的家。感谢赞美主，如此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的，
阿门。